弟兄姊妹平安。在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过，他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信的主，我们都有一个愿望，凡是信主的人都想着将来能够进天国，能够到神那里去，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。但是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那么这里面就谈到了努力，现在我们得问一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努力了？我们是不是属于那个努力的人？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，什么叫努力？我们通常我们市场我们都要努力努力，就使劲做使劲做。那么主耶稣眼里面的努力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做才是合乎神眼里面的努力呢？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其实当中有答案。这段经文里面从七个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努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持定应许尽心竭力。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一章4-11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谢谢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来聚集我们，你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刚强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运行，请自来掌管我们，掌管我们的心，掌管我们的一切，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今世的日子能够努力向你教导我们的尽心竭力，将来我们到你那里去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经文第四节说，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。这里面提到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，主耶稣和神把这个应许赐给了我们，就白白的给了我们。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这个应许就是十一节提到的，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。说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到天庭，将来进庭到天堂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他一定会应验，神一定会成就。但是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去回应？前面刚才我们说主耶稣让我们努力，努力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今天的经文第五节说，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。紧接着第十节也说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第五节提到了分外的殷勤，第十节说更加殷勤。这个殷勤是什么意思呢？同样在第一章15节，当彼得谈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，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的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什么事呢？就是他前面说过的，他是如何的为神尽心竭力。他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传讲神话语的人，他是在神的话语上尽心竭力的去传扬，没有传错，没有偷懒。所以他说我要尽心竭力。他知道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，但是在不多的日子当中，他仍然要尽心竭力。那么这个殷勤 和尽心竭力，这个是一个意思，是一个词，也是主耶稣所说的努力。所以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使徒彼得，都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神的应许给了我们，那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，持定神的应许，然后在正道上，在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路上尽心竭力，殷勤努力，尽心竭力。怎么努力，怎么殷勤，怎么尽心竭力？那么下面的五到七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下五到七节。正因这缘故，你们要分外的殷勤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这不但是加上加上，就是有那个还不够，你还得加一样加一样，一共加了一共是七样：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心。这就是需要殷勤的方面，也就是说在这七个方面你做到了就是殷勤的，你做到了就是尽心竭力了。我们先看第一方面，信心。有没有信心其实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持守住神的应许。神把应许给了我们，我们用什么来持守呢？用什么来抓在自己的手里面不滑落呢？那首先是信心，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在这条路上能够持续的走下去。有的弟兄姊妹一开始走得很好，前半段走得很好，或者前90%路走得很好，最后一里路掉队了，这不是持续的走。这个方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我们看一个例子，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即将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迦南地。在进之前呢，神给摩西一个任务，就是差遣12个探子去这个应许之地去探情况。神不是说神不知道，神要让他们自己掌握情况，同时神也借着这件事来试验这些百姓的信心。那么在民数记的13:1-2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，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12个支派打发的12个首领，其中有2个是我们熟悉的约书亚和加勒。要知道神让摩西打发的都是首领，按道理这些做首领的，用我们今天的话说，应该是有生命的，应该是有信心的，应该是明白神的心意的。但是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下面再看，在民数记的13:25-26，过了40天，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，来到巴兰旷野的加迪斯，见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，回报摩西、亚伦并全会众，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。圣经里面说他们是抬着那个葡萄回去的。那么到了民数记的13:27-28，他们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在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。他们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他把果子带回来让摩西去看，说明他们知道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的应许，他们也知道这是神的应许。 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坚固宽大，他们描述的情况也是事实。但是这样的描述在众百姓面前讲述了以后，百姓就开始慌了，百姓当中就出现了这种不安的反应。所以这个加勒就着急了，在民数记的13章30节，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因为百姓害怕了，那地民强壮，城坚固，我们根本没办法进去，所以开始慌，开始抱怨。那么加勒就赶快去安抚，我们现在就马上立刻就去得那地，我们足能得胜。这是信心，加勒有这样的信心。下面看其他的那些探子怎么说呢？民数记的13章31节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加勒也去了，其他的探子也去了。加勒说，我们现在就去，我们必能得胜。而这些人说，不能去，因为那地的人太强壮了，我们打不了他。那下面民数记的13章32、33节继续说，探子中已有人弄到说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，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通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就像那蚂蚱那么小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这里面已经添油加醋，他们自己看跟他们自己跟这些人去比，自己像蚂蚱一样，是自己的感受，但是对方是不是看他们也像蚂蚱一样，这是他们自己想的。到了民数记的14章第1节，说当下全会中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当这些人报恶信，说这些地方的人啊是伪人，声量太大了，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蚂蚱那么小，根本没办法对抗，我们去打是以卵击石。所以这些众百姓听了以后，是全会众大声喧嚷，整夜都没有睡觉，开始哭嚎。那么在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这儿没有提，但是经文里面有，这些百姓就开始抱怨，抱怨摩西，抱怨神，说神为什么把我们要带到这些地方去。他们不愿意去进应许之地，他们还愿意回埃及，回这个世界上。那么在民数记的14章3到4节，他们就抱怨，这些百姓就说，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好像是神要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，是让他们去死。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地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这个摩西是定义要按照神的心意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地，所以不能跟摩西，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，另外再立一个王。说这就是人，今天也是如此。今天的教会，我们有独一的神，就是主耶稣，就是我们的天父，三位一体的神。但是好多教会并没有高举神，他们想另外立一个他们心中的神。为什么？他们要回世界上，要随从世界，跟从神没办法随从世界，没有办法与世界同流合污，得不到世界的好处，所以要另外立一个他们的神。所以他们有意无意的已经把魔鬼撒旦当作他们的神，在拜这样的假神。说日光之下并无形式，以色列所走过的路，今天的教会 所有人都在走。以色列是如何的荒凉，如何的背逆，如何的抱怨神，今天也是如此。到了民数记的14章6到9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12个摊子当中，有10个摊子报恶性，只有2个约书亚和加勒报这样的一个喜的喜信。我们看到一起去窥探，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看到的是同样的环境，但是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，两种不同的反应呢？约书亚和加勒看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，也相信神必照着他的应许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所以他们看到这样的信心，相信神的能力，相信神必成就。所以这些地方的城虽然很坚固，这些地方的百姓虽然很高强壮，但是他们不怕，因为有神，他们相信神会为他们征战。约书亚和加勒因为对神有信心，所以他们在难处当中，在困难当中，看见了神的大能，看见了神的应许，他们紧紧在持定神的应许。但是其他10个探子也看，虽然也看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他们也看到了，说这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他们知道流奶与蜜之地是神的应许，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应许，但是他们和所有的百姓全会众一样，在困难面前被吓住了。他们只看见这个环境的艰难，却看不见能够使他们足能得胜的神，他们没有信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多时候如果是没有难处，没有环境，在顺境当中，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很有信心，可能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自己没有信心。但是信心到底怎么样，到底有多大，是不是真的能够相信神，环境一来就知道了。所以神常常给我们摆上环境，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信心如何。那10个摊子和约书亚加勒一样，相信有神，也相信神的应许，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把自己交给神，没有真正的依靠神。所以信而不靠不叫信，信而不靠不是真信心。我们其实好多时候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失败了，倒下了，往往是因为对神的信靠不够，在信靠上出现了问题。在难处面前，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真的能够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完全交给神，更重要的是就把结果交给神。我们好多时候说，神啊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但是这个结果自己牢牢抓着，希望这个结果是按照我们自己想法，没有把结果真正交给神，这不叫交托。真正的交给神是对神一点都不怀疑。我们老是担心啊，神要不要成就啊，能不能成就呢，会不会成就呢，啊，这点小事神是不是管我们呢？ 我们不要怀疑。在神眼里面没有大事小事，我们所遇到的事都是大事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他眼里面都看为宝贵，所以我们不怀疑，更不抱怨神，安安静静地等候神，这才叫信靠，这才叫真信心。所以约书亚和加勒他们两个是真信心，而其他的那十个探子，包括几乎所有的这些百姓几百万都没有这样的信心，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完全交给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那40年走一路抱怨一路，不停的抱怨，抱怨神就是不信靠神的表现啊。有弟兄姊妹觉得啊，对神抱怨一下没有关系，发发牢骚没关系，但是如果成为一个常态，成为一个习惯，这个关系就大。所以我们真的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对神的抱怨成为一个常态，成为一个习惯。不一样的信心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有信心的弟兄姊妹将来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当中，没有信心早晚都会掉队。在民数记的14章37-38节就说到了这十二个探子的结局，说这些报恶性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，其中唯有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。你看这个结果，这个历史马上得到了报应。神为什么对这个十个探子这么严厉的一个惩罚呢？这是给这些众百姓去看的，让他们知道抱怨神、抱恶性、不信神最后的结果、结局。这也是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看的。虽然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那些不信神的人在我们面前神立即击杀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多处的看到，今天是神有怜悯，还给机会。十个探子遭到瘟疫，这个瘟疫是神降下的，用瘟疫击杀了他们，唯有两个人仍然存活。所以只有真信心才能够使人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是能够使人存活，这是第一个方面，信心。所以在信心这个功课上，我们真的要尽心竭力。信心一方面是神给的，但是我们自己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我们要相信神给我们这个信心。第二方面，德行。所以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。德行什么意思呢？德行就是美德善行，美德善行。美德我们这个世人也讲啊，人要有美德，但是这儿谈的美德不是世俗的所谓的美德，这儿的美德是强调的是要有神的性情。第四节你提到嘛，神的性情，将来在神的性情上有份。美德是强调神的性情，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那个里面的内在的那一部分。善行，善行我们平时分享的时候也多次的提到，善行不也不是世人所说的啊行善做好事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圣经里面的善行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按照神的行义去做就是善行，这是生命当中外在的部分。这儿强调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行为，这叫善行。美德和善行是彼此相连的、相关的。如果里面有神的性情，比如说神的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圣洁等等， 里面有神的这样的性情，外面一定能够有这样的善行会出来。在诗篇的84:11，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这儿行动正直的人就是有善行的人，就是遵循神旨意的人。在雅各书里面2:11，当时雅各就提到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因为当时的教会已经出现了 一种说法或者一种势头就是我信，扣上信就行了，但是最后没有行为，没有行为来印证他的信是真的假的。所以这个雅各在当时写了一封信给全地的教会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这里边强调这儿的所谓的行为，不是像好多人会得一些好处故意来表演给别人去看，刻意去做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用刻意做出来的行为做出来的事来换取神的恩典，去故意这儿去讨好神，这不是这儿的所说的行为。这儿行为就是善行，这儿说的行为是因为里面有神的性情，所以生命当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，这才叫真正的有信心而引出的行为。这儿谈到了这个德行，就是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行为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。那么有了德行还不够，还要加上知识，所以第三个方面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。这儿谈到了知识，知识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就是圣经知识，这把圣经里面神的话我们每天读背得多了我们就有知识了。世人可能定义知识就是这样定义的这个人的头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，抓了很多东西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什么都知道这个人就是有知识的，这是世人的标准。圣经里面的知识是对神的认识，对神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刚才说按照世俗的观念，就是头脑里面知识就是头脑里面的认识。那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很熟悉圣经，圣经读得非常熟，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圣经他们几乎能背好多，但是有丰富的圣经知识不一定有生命，不一定和神有关系。魔鬼撒旦对神的话熟悉不熟悉？非常熟悉，他手到擒来，随时都可以引用神的话来试探人，试探主耶稣不就是那样吗？但是他跟神没关系，他是抵挡神的。所以头脑里面即使是有很多很多的一大堆的圣经知识，它不一定和神有关系，这个知识不是这儿说的知识，他对神不认识。所以基督信仰当中的知识绝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通常世人是有这样一个法则，就是知行信，就是你我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才去行动，他一个人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不会去行动，如果去做了那就叫盲目。这世人说知道了才去行再去做，做的有了结果，知道结果看到结果以后才相信这是不是真的，这是属世的道德教条。但是在基督信仰里面恰恰相反，是倒过来的，是信行知，一些相信神的话。我们可能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是还不明白，不明白也要信，信了以后再去做，按照神的话去做， 就不管这个神的话，神这样要求我们明白不明白，我们都要照着去做，这就是忠心神的话，是先信然后去行，行完以后我们有了经历了，我们就更加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去让我们这么去做，然后这才叫知，是信在前知在后，这和世俗的完全是相反的，这就是这里边就存在一个信心的问题。所以我们按照主的话，我们相信神说的是对的，一定不会错，所以我们照的话去行，做完以后在做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越来越多，这才有了真正的认识。所以神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他，在经历当中认识他，来明白他的心意。如果是闭门造车，在家里面什么都不做，就读这本圣经，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神的心意，光有一堆知识。那么在彼得后书的3:17-18，这是彼得在劝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这儿谈到了在知识上有长进，怎么有长进呢？就是要行，信了以后行，又行动，在行动当中，我们的在知识上才有长进。不行动，不去活出神的生命，不去遵循神的旨意，不会有长进。而且这儿谈到了这些假师傅，他们会用错谬的道理来诱惑我们，所以我们经历了神，我们对神有更清楚的认识，我们就能够分辨，能够防备。所以知识上有长进，不仅仅是读圣经就行了，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装备，仅仅装备自己就行了，更重要的是在和神的关系上。所以这个知识啊，是与神的和神的关系有关系的，这是第三个方面。知识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。第四方面，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。节制很好理解，就是自己自我控制的能力，这个很有诱惑，但是控制自己不去做。在箴言书的16:32，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，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。同样，箴言书的25:28，人不制服自己的心，好像毁坏的城邑，没有强援。两节经文里面的制服是不一样的词，但是意思 是差不多的。如果一个人是很有节制的，能够制服己心的人，遇到多大的诱惑都不会去触去碰的，他就像一个勇士一样，能够把这座能够把坚固的城攻下来。你说这个节制有多大的力量？如果没有节制，稍微有点诱惑就禁不住，然后就去做了。别人用那些虚假的道一勾引就走了，这样人就像那个没有强越的城，那个城邑一样，在以前都有那个城墙来防卫，但是这个城呢，就像没有这个城墙一样，根本就是没有防卫能力，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来抵挡外来的攻击，别人一引诱就跟上跑了。所以没有节制啊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信了主，如果是没有节制，不 保守自己的心，不控制自己的私欲，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牵引，就会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。我们今天就看到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，一点都不夸张，大部分的教会，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被这个世俗的潮流在牵着鼻子走。世界世人做什么跟上做什么，而且冠冕堂皇还用所谓的圣经真理来支持自己的这种败坏的行为。就像保罗说的，保罗在以弗所的四章十四节说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是因为不节制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，不节制就会中招，就会被牵引。不节制的后果非常的严重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七节，他也提醒他自己说，我是攻克己心，叫身服我，让身体上的这些欲望来服从他自己那个灵里面的带领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节制，不控制自己的私欲，不管住自己的心，我们可能也传福音，也结了很多的果子，别人因着我们传福音，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救恩，但是自己很可能也被神弃绝，被神丢弃。攻克己心，这是第四个方面，节制。第五方面，有了节制还要忍耐，因为你要控制自己的私欲，控制自己，所以这里面是很难的，节制是很难的。要节制，你必须来抵挡来自方方面面一切的这种试探和诱惑。撒旦不会轻易的让我们一直持续的走下去，他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，无所不用其极来毁坏我们。其中有一招，那就是诱惑、试探。所以如果不节制，很难抵挡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需要忍耐了。忍耐就变得非常重要，忍耐非常难。在忍耐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我们要接受神的训练。忍耐的过程就是接受神的训练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要破碎我们，把我们那个老我，最容易被这个魔鬼试探的，被世界所引诱的那个老我，神要击碎，要破碎，然后被神重建。被神打碎了再重建，那疼不疼？肯定疼。有的弟兄姊妹就在被神破碎的时候就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被神破碎的过程是有难处的，是经历艰难的，甚至非常大的一个苦难。所以在这个苦难当中，他是只注重自己的感受，不去思想啊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，为什么我们会遇到难处，不去思想神的心。所以呢，总觉得神跟他过不去，哎，抱怨神为什么总是这样待我。不愿意忍耐。所以这儿我们再次提醒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千万不要让抱怨成了常态，让抱怨成了习惯。忍耐的过程就是等候神的过程。我们刚才说，忍耐的过程是接受神陶造、破碎、重建的过程。那么忍耐的过程也是我们等候神的过程。等候什么？等候神旨意的成就，等候神把我们重新建造起来。这个过程我们要坚定的相信， 神不做错事，神是不做错事的神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不做错事，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去抱怨神了。神不做错事，那么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，为了我们得益处。所以我们再难再承受不住，我们也不可能去抱怨神。要错也是错，错的是我们自己，不会是神。所以在忍耐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尤其需要安静下来。在这时候我们不要抱怨，不要发牢骚，要安静下来，要省察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毛病，神为什么这么做，神要在哪些方面来破碎我们，我们怎么去配合神，怎么去回应神，来顺服神的带领，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，然后等候神旨意的成就，等候神的应许。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直接进入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忍耐是我们这一生要学的功课，直到我们借主的那一天，我们都需要忍耐，学会忍耐，在忍耐当中被神来破碎建造。这是第五个方面，是忍耐。第六方面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。那前进是什么意思呢？前进就是对神忠敬虔诚，在神面前是虔诚的，是谦谦卑卑的，众神伟大的，把神当神的，把神接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放在一个无可替代的位置。就是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没有把神当神。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信了神以后，没有真正的把神当神，没有高举神，神只是他用来满足自己私欲的一些工具。所以我们真的把神当神，我们就行事为人就不会也不敢任意妄为，不敢放肆，丝毫不敢得罪神，真的就会把神当成自己一切的主宰，当成自己的主，对神是绝对的顺服。我们对神又要有敬虔的态度，态度上要敬虔。如果态度上对神是敬虔的，那么我们在生活上一定会是追求圣洁的。我们做不到100%的圣洁，但是我们会追求圣洁。我们读神的话，最后是让神的话转化在我们的生命，融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不是读神的话去跟人辩论，去来荣耀自己，来让别人来看我们自己多认识神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敬虔的一个态度。这是第六方面。第七个方面，有了前进还要有爱心，要活出爱。神就是爱，所以我们也要活出爱。在马可福音的12章30节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尽四个尽，尽就是用尽，用尽你全部的力量，用尽你全部的心思，用尽你全部的生命去爱神。这个要求非常高的，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没有人看见过神，但是爱神一点都不抽象，爱一个看不见的神一点都不抽象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5章40节说，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 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这就是爱神的一个具体的表现，爱人就是爱神。在约翰一书的四章二十节，约翰一书的四章二十节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姊妹，他口口声声说爱神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常常咒诅其他的弟兄姊妹，其他弟兄姊妹有了瑕疵，他不是去劝勉，不是去帮助，不是去安慰，而是落井下石。神说这是说谎的，他根本不爱弟兄，他是恨弟兄的。他不爱弟兄，他就不是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所以爱没有看见的神，爱神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见证，那就是爱身边的弟兄姊妹，不仅爱身边弟兄姊妹，而且要爱众人，要有爱众人的心。爱身边的弟兄姊妹，那就是能够顾及到，能够看到其他肢体的需要，看到这些需要，那主动去从心里面愿意帮助他们，这就是爱神。所以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。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真的要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记号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前面也分享过，彼此相爱不是说你爱我我就爱你，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彼此相爱指的是不管别的弟兄姊妹爱不爱我，我都要爱他，我这样爱他，他也是这样爱我，彼此之间叫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彼此互换，彼此报答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爱心，就别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了，说明这个彼此相爱，我们的爱心是我们身上的一个记号，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记号，就看到我们是神主的门徒。是主的门徒意味着我们和他有关系。今天我们从广义上说，哎，基督徒，基督徒，其实很多人根本不是基督的门徒。信徒的爱还不能仅仅止步于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爱就行了，还不够。除了爱弟兄姊妹，还要爱众人，那就是要关心教会以外的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的需要。所以说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在路加福音的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主耶稣教导我们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所以这就是爱众人的心。人最大的需要不是金钱，不是地位，不是世界上这一切，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救恩。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明白，但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不明白，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往往会看到他们会抵挡，在我们面前抵挡，我们一走在后面可能就在恨我们，甚至在咒骂我们，可能一块还在逼迫凌辱我们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对每个人是多么的重要，对他们非常重要，所以我们是明白福音的好处，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着灵魂的缘故，我们不会跟他们计较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们打你的左脸，把右脸也给他。我们不会以牙还牙。 因为我们爱灵魂，爱仇敌最重要的部分是爱灵魂，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，从神而来的怜悯，所以我们用心去爱他，把福音告诉他，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。这就是爱众人。很多人误解神的心意，说爱众人那就是去帮助他们，有帮助有困难的这些群体，这个帮助没错，但是帮助他们最后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主耶稣把那五饼二鱼给了众人，喂饱五千人，然后他又讲道，讲天国的福音，没有淡淡的去把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就完了啊，你们吃饱回家吧，没有这样。但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机构，很多教会差遣这些所谓的这些宣教的到艰难困难地区，这个没错，到了以后到底在做什么。我们曾经在一个教会经过这个宣教回来以后，他们是到中国西北地区，可能是甘肃那个地方，去帮助那些留守儿童，从头到尾听的是他们如何去关心这些孩子，给他们食品呀，给他们什么衣服穿，到最后没有听到他们怎么去向这些孩子传福音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我们不仅仅把五饼二鱼带给他们，更重要是把救恩带给他们，这才是爱仇敌爱不信神的人。有了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要尽心竭力。刚才提到的这七个方面告诉我们如何尽心竭力，如何尽心竭力就是七个方面。第九节说，人若没有这几样，就是眼瞎，只是看见近处的。属灵的瞎子只能看见近处的，看见前面这有限的地图，看到自己这些好处。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心，这七样，如果没有这七样，就是没有在这些方面尽心竭力，树林上还是一个瞎子。没有尽心竭力，没有殷勤，没有努力，在树林上还是个瞎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在意自己的这个欲望。信了神是为了得世上的好处啊！你信什么？信了神，你的病就没有了，你家里面就送了，你的儿女就有好工作了，传福音传错了，听也听错了，再不去教会，不去查经，不去读经，最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瞎子，就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只盯着脚下那一点点的地图，忽略了最有价值的属灵需要，把神的应许忘在了脑后。那么到了第十节就劝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，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。你们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神给我们的恩召，神对我们的拣选，那是与他的应许有关系的。神又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当中，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要坚定不移。若行这几样，就永不失脚。永不失脚是永远不会失败，永远不会滑落，不会被神丢弃，不会走着走着就不见人了。有了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心，就永远不会失脚。所以彼得劝我们要更加殷勤，成圣需要功夫，所以我们要在这七个方面要尽心竭力，常常来查看自己哪些方面还没有尽心竭力，哪些地方还没有努力，没有殷勤。最后一节十一节说，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 得以进入我们主救助耶稣基督的永远的国度。 B 教，这是神的应许，说我们在这些方面尽心竭力了，他就必然会把我们带到这个永远的国度里面。这是神对我们坚定的应许，他不会食言，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承诺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心上面，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操练自己，让我们在这些方面来尽心竭力。我们持定神的应许，只要我们手里面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只要在正道上尽心竭力，必然能够进入神的应许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怜悯我们，你在信心、德行、知识、节制、忍耐、前进、爱心上面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各个方面尽心竭力。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求主你刚强我们，求主加力量给我们，求主赐信心给我们，好让我们在方方面面能够尽心竭力，能够操练自己，能够坚定地持守你的道，也能够持定你的应许。将来我们必然按照你的应许、你的带领进入基督的国度。求主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再次把普天之下所有属于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里，就求主你坚固你众儿女的信心，你给你的众儿女加力量，让你的百姓、你的儿女都能够持定你的应许，都能够尽心竭力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